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来到你的圣堂当中，一同唱诗赞美你，一同敬拜你。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这个时候我们要听你自己的话，把你软弱的仆人交在你手中，你赐给他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把你的话讲解得清楚流利，所以我们从你的话当中得作勉励。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是讲究快速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正在驾驶生命的快速高铁列车，奔驰于人生的道路上。人生奔跑有几个过程，或者我们说人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六个字：过去、未来、现在。过去、现在和将来。过去虽然有不少美好的回忆，但是这个过去是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当然我们不容易忘记，它就会留在我的记忆里面，但是这个记忆就会慢慢影响我们的个性，所以我们就要靠着主来忘记背后，不让背后成为我们向前奔跑的抱负。未来是不可知的，因着我们的信仰，我们可以坚定对未来的信心，在神的带领之下，盼望将来永恒的产业和福分的。但是最重要的乃是现在当下的生活，要努力，要忠诚，要正直，要负责，人生才有所成就。我们就以保罗为例子，今天是腓立比书的第四堂讲道。腓立比书有不少关于保罗个人的生平事迹，两周前我已经讲到保罗超越的生命，不错，自助长乐是保罗生命超越生命中的一种。那今天所讲的启示也是他超越生命中所表现的，就是因为他有了清楚的人生方向，他有超高的目标，他要超越平庸，他要做个不平凡的人，所以他才敢说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为了要得着神所应许的奖赏。人生方向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人生的方案。我们搞 IT 的都懂得什么叫方案，要如何借助各种的方案来达成我们人生的方向目标。感谢神，因为我们信了主，我们就有了清楚的人生方向，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生命委身给全能的父神，他是我们全心全意所依靠的全能者。现在我们就用腓立比书第三章所讲的这奔标杆的人生作为主题，而且我们也用这个题后第四章保罗所唱离开世界以前所唱的得胜凯歌，那么分成三部分来分析一下。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不过我就把美好的仗放在第一点，第二点用守道的人生，最后才讲到赛跑的人生。首先我们就提到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呢，都是征战的人生，对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更是如此。我们不是以速泄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以天空速灵气的恶魔征战。虽然魔鬼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就是因为这是看不到的灵界征战，我们更要小心谨慎。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肉体邪情私欲是非常败坏的。每天我们需要靠神所赐下的警醒和能力来胜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里面就有两种的力，我们信主以后就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么圣灵的力跟我们本来有的肉体受肉体的力，每一天随时随地都在那边征战。尤其今天的世界环境充满邪恶，我们只能够像保罗一样说，我里头啊，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死可此事行出来由不得我。尤其意志不够坚强的基督徒，就容易向自己的肉体邪情来投降。就是连非常刚强的保罗也是曾经叹息过，谁能救我脱离这败坏的肉体呢？但是感谢神，下文保罗就讲到，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就可以得胜有余，天天过得胜的生活。就是说我们每天要随从圣灵，体贴圣灵，千万不要随从肉体，体贴肉体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现在我就要从刚才我们想念过的使徒行传，我们念过了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其实还有一段，就是前面几节我们没有念到的。保罗就是他已经来到米利都，他过去已经去过以弗所，那么也住了三年，他现在不想过去以弗所，他就在米利都，他请米利都就派人请以弗所的长老弟兄来见他，因为他这一次回到耶路撒冷大概就不能再见他们的面了，所以他就跟这个以弗所的长老弟兄啊讲得非常动人心肠肺腑的一段话。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十九节，他说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男子汉不随意落泪的，但是身为有感情的人有时就会像保罗一样情不自禁的就说出，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为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就是他为刚硬的以色列人同胞来伤痛。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看旧约的历史，以色列人是非常刚硬的一个民族，他们是硬作景象这个百姓，所以保罗只有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劝勉他们，劝勉也够了，但是以色列人始终不肯悔改，所以这个就是人的玩弄，人的败坏。所以保罗还提到啊，在二十节，凡是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卑微不说的，我都讲过了，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的家里，我都教导你们。保罗在那边循循善诱，不厌其烦的去教导他们，他们还是不肯接受，不肯依靠耶和华，所以保罗才敢说，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保罗已经尽了责任，尽了最大的努力，在以弗所有三年之久，时间够长，他流泪流汗，今天夏天好热，我们感觉到非常好热，美国的环境还好我们气候热就少出门嘛，这样家里的冷气设备不是很齐全嘛，但是有些国家不是这样子就好像日本东京啊，因为人口太多太拥挤了，他们的家又很小，甚至有的家没有冷气设备啊，那就更难受了。那么有的人就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年纪比较大，他就会中暑进到医院，甚至离开世界了。所以我们想到自从亚当 犯罪以后，因着神的刑罚，亚当夏娃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今天我们最多就是工作压力比较重一点，我们怕被 lay off 被解雇，那么经济就没有坐落了。其实我们比保罗的时代舒服的多了。保罗还讲出他的心底话来，为着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可见他爱神爱人爱教会的心是如此的深厚。难怪他肯流泪流汗甚至流血。他说什么话呢？他说，我这一次到耶路撒冷去，心里非常不切，不知道要遇到什么事情，但是神已经告诉了他，有捆锁和患难等着他，但是他很勇敢的来坚持下去。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完成神在我身上所托付的责任。那么教会历史常有这样的一句话，殉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主耶稣也是曾经讲过，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从教会历史我们可以证实这件事情，不少的教会是在逼迫当中长大的。那我们就拿中国大陆的教会来做例子，49年解放之前，从19世纪开始，就不少宣教的差会差派宣教士跑去我们中国传福音，开办基督教学校，开办基督教医院，开办基督教大学，不单在沿海一带城市设立教会，甚至中国内地会还差派不少宣教士到中国内地传福音。他们可以说是经历了千辛万苦，他们还经过了1900年庚子年。大家知道庚子年排外的义和团叛乱，不仅杀害了外国宣教士，中国基督徒也不少也不能幸免的，他们也死于刀下。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解放以前国内的基督徒人数最多最多是100多万人，但是解放以后经过了60-70年，现在有人估计啊，信主的人已经跑到几千万人了。所以我们就看到福音是在教会是在逼迫当中成长的。单单在浙江的温州啊，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信主的基督徒至少有10%。今天我们实在要为国内的基督徒教会传福音事工来祷告，因为现在的环境不像过去那么自由了，我们也要为出入国内的宣教士或者传道人他们的安全祷告。有人描述我们的教会应该像战舰一样，应该像战舰一样，不应该像游轮，我们应该像一艘龙舟，不应该像游艇。那这有什么分别呢？战舰是每一个人都有任务在身，是军人的操练，坚守自己的岗位，殷勤努力工作。龙舟呢？龙舟不用说，是每一个人都在卖力的那边摇桨划船。如果是游轮，如果是游艇的话就不同了，是给我们旅客来享受来玩乐，是来欣赏四周围的风景而已，这当然有很大的分别了。不错，我们的人生是征战的人生，不是游玩的人生。我们要穿戴全副军装，更要紧的有军人式的操练，做一个一直打胜仗的长胜军。好，第二方面我们来看守道的人生。保罗说，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一个基督徒信仰能够坚固，乃是因为他的信仰有好的根基，而且懂得继续追求生命的成长。神已经应许我们可以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胸怀大志，超越平庸，有远大的视野，勇往直前。生命可以热热更新，生命是可以热热成长的。我们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就可以迈向成熟。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懂得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所谓生根建造，就是树林生命两方面的成长，先向下扎根，才能够向上结果。所以生根乃是树林看不见哪一方面的成长，建造乃是看得见的部分的成长。所谓看不见的部分，就是我们基督徒啊，除了你信主之后，你一定要常常读圣经、祷告、灵修、亲近神、默想神的话语，了解神的旨意，你才会在他的旨意当中生活，讨他的喜欢。正如诗篇第一篇我们非常熟悉的，要扎根在神的话语上，喜爱神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又像栽在溪水旁的一棵树，水眼充足，就能按时候结果子。我们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十七章两节也是非常宝贵，讲到我们要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是有福呢。为什么那个人是有福呢？因为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在水旁，在河边扎根啊。那么这样的树啊，就是夏天来到，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也不青翠，干寒之年毫无挂虑。我们注意这里有八个字，炎热来到，干寒之年，这八个字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人生，人生的苦难，人生的打击。但是因为我们扎根在水旁，我们有水眼充足，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害怕，也不需要挂虑，我们反而可以结果不止的，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实，能够荣耀神的名字。那么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主耶稣的登山宝训，那么他讲了很多劝勉基督徒的话语。那么最后一段，最后一段是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是什么比喻呢？就是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去遵行的，就是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那么这样的房子当然很稳固了，不会倒塌的。那但是如果你听了神的话不去遵行，就好像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根基就动摇，那么雨淋风吹水冲啊，创造那房子，房子就容易倒塌。如果你是在磐石上的，虽然有雨淋水冲也不会害怕。这个都是代表我们人生的苦难打击，如果你的根基是稳固的，不需要害怕，因为依靠耶和华的人有福了。我们已经讲了生根，现在我们要提到建造。什么叫做建造呢？看得见的部分，生命成长看得见的部分。主耶稣也是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这个盐和光是表明在外的，在外的这个生活是要为主发光，借助你们的好行为，就把光照耀出去，照在黑暗里面，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神。这是圣经的话，就好像尘在这个山上被造的时候是不能隐藏，尘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基督徒的生活也是透明的，不能隐藏的。我们要谨慎如何向上建造。 所以除了外在生活的好行为，更要借着参与教会的侍奉，参与教会的侍奉，了解自己的恩赐在哪里。我们要懂得发现发掘自己的恩赐，那么就借着参与侍奉，那么使自己的生命可以成长。不错，教会要复兴是要动员更多的信徒参与侍奉，越多的信徒参与侍奉，教会就更加兴旺。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有提到，我们建造生命的工程的时候，最要紧是要注意这个材料，所用的材料是非常重要。因为有的人是用金银宝石，有的人是用草木火炬。金银宝石是很贵重的，但是看来不是很大的数目，但是草木火炬好像是一大堆的，是外表上的好看而已，但是它的价值是不同的，果效也不同，将来的赏识当然也不同。所以不同的材料代表我们侍奉的存心，代表我们侍奉的动机，代表我们侍奉的信心，也代表我们侍奉的爱心。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有不同个性的同工在一起配搭，在人与人的互动当中，我们要学到许多宝贝的功课，可以因此操练我们的品格德行，使自己属灵的生命成熟起来。所以保罗提到，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守道的人。今天的社会环境非常复杂，异端邪说盛行，保罗也提醒我们要为正道打拿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要为真道坚立的争辩，持守真理，抵挡异端，做一个守道的真理战士。第三方面，赛跑的人生。我先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位姊妹到超级市场买东西，她好像发现有一个老人家老是跟着他走啊，每当他转一个弯，这个老人家总会跟他笑一下。后来当他停下来，哎，他要挑选买这个戒指的时候，当然要挑选看一下了，哎，就好像有人在他的背后肩头扑一下，他转身一看，又是那个老头子。这个老头子终于说出他的话了：“小姐啊，你推的是我的购物车啊。”他一直注意一看，哦，原来是的，这个不是我的购物车，为什么刚才一直走他没有看到呢？为什么注意力不在嘛？注意力不同，是不是他是在注意买这个东西，结果他所推的不是自己的购物车，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注意力是非常的重要啊！有人说我们这个华人的记忆力很好，为什么？就是注意力很好。你注意力很好的时候，你就记忆力也很好。那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凡事都无所谓，自然你就不会记得了。这就是记忆是从注意来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第三章十三十四节，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跑就是一场的赛跑。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也提到，赛跑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得着奖赏。我们赛跑绝对不是无定向，斗钱也不是打空气，不管是赛跑或者斗钱，都是非常清楚，是讲到人生要有方向，要有标杆，要有对手，注意力要强。这个赛跑跟我们刚刚过去的上个月在俄罗斯举办的足球这个世界杯啊，这个足球跟自己的赛跑是不同的，因为足球是团队的。团队的，你不但要有高明的技术，更要团员球员与球员之间要有默契，要有合作。但是如果你赛跑你是个人的，你个人就要拼命，显出你最大的努力， 最大的精力，摆上最大的精力，这个是赛跑。所以赛跑跟团体还是有一点不同的。那么现在今天19号，昨天18号在印尼的亚运会开始了，今年的亚洲运动会是在印尼举办，在雅加达好热闹啊！他们的开幕礼5000个人在台上表演的。那么这个表明人对运动所发的精神注意力是非常强的。保罗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这是个人的赛跑，强调个人的操练，个人的体力与耐力都要强才能够跑赢。当然所有的运动都要全副精力全副精神，但是赛跑跟斗拳所花的精力是要强得多，要更辛苦，因为只不过就是球赛，如果足球赛是时间比较强，那么自己比赛时间比较短而已。那么当时都是要专心的跑，不能有一点的分心。圣经有一句话非常重要，要专心跟从耶和华。圣经记载一些成功的树林伟人，好像约书亚、加勒等等啊，特别加勒，他曾经讲过，他说我现今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40年前摩西打发我的日子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既然他讲这样的话，好像有一点夸奖自己了，但是他所强调的是他的专心，专心跟从耶和华。这一句话在加勒生平里面讲了好几次，就是他没有分心，他没有说想要侍奉耶和华又想侍奉马门，他专心一意，他的追求他的操练都是专心跟从，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不管你是借自信靠耶稣，或者你想在教会参与侍奉，最要紧就是专心跟从神。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哪里得什么，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包括他做基督徒在内，他都没有定见。难怪教会里面有时候有不少基督徒慢慢就会流失，就是因为他不够专心跟从耶和华。最后我就讲一个故事作为结束。有一位做妈妈的，每天晚上0岁以前，她都会跑到儿子大概10岁左右的儿子床边，她就要讲圣经故事或者什么其他的故事，那么简单祷告以后，那么她才让儿子入睡。有一次呢，这个妈妈就讲起好多年过去的历史了。她说当年呢，你妈妈嫁给你爸爸的时候，大家都说一朵鲜花插在纽芬上。儿子听了觉得好奇，妈妈你是很美丽的，妈妈怎么讲这句话呢？哎呀，这个妈妈，他就问妈妈，为什么你还要嫁给爸爸呢？如果这样子的话，他就妈妈就叹了一口长气啊。他就把过去的时候讲一下，那个时候刚刚战争过去，时机非常的坏，要贫穷荒凉凄惨的情形，正如先知哈巴布书刚才我们所念的，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棚里也没有牛啊。所以妈妈就叹了一口气啊，那时候啊，贫穷到连牛粪都难找呢。哎呀，总算你妈妈嫁给了你爸爸，你看你爸爸现在多好多棒，他懂得赚钱懂得养家了。哎呀，这个孩子说的啊，爸爸好棒啊，但是妈妈更棒更伟大，因为妈妈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的。弟兄姊妹，今天的时代 当然不必那个时候那样辛苦，现在已经进步的多了，这个农作物施肥的方法高明的多了，不像过去的年代。如果好像过去的年代，姐妹大概都不敢买菜了吧。所以但是人心不古，败坏不堪，到处罪恶重重，爆炸枪杀案还是连连发生，加上凶猛的天灾人祸，风灾水灾火灾实在现在多得很。所以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万物的戒惧尽了，末世的警钟响了，我们要时刻警醒，迎接主耶稣的再来。正如飞机的起降，驾驶员需要对准机场的跑道，正确的方向来向前滑行，就是在浓厚的雾云浓厚，还他更需要在雷达的荧幕上看出正确的姿势来调整他的航道。当然我们人生的标杆需要用神的话来引导指示我们应跑的道路。不错，当你奔跑的时候，你会遇到不少的障碍，有时候你需要用毅力来跳过它，或者绕过它，甚至爬过去也无所谓，只要把障碍胜过。你休想在人生道路上把障碍拿掉，这个有一些困难问题是始终在那边，是不可能挪开的，我们只有靠着神去胜过他，才能够打那美好的仗，努力向前奔跑。不要忘记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得胜的基督精兵。我们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我们的人生是打仗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守道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赛跑的人生，每一件事情都需要我们付上败白上全副精力，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忠诚，我们要正直，我们要负责。求主带领使用我们的教会在这样邪恶的时代当中为你发光。感谢神，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